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新的军事评估突显出中国第三艘亦是最先进的福建号航空母舰对台湾将会构成的威胁，福建号预计明年海试之后服役。这个星期公布的台湾2023年国防报告书说，中国研制的福建号较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两艘现有航母拥有主要技术优势。最重要的是福建号拥有三条电磁弹射装置，比其他航空母舰使用的蒸汽弹射更有效，至今只有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空母舰才使用电磁弹射。报告说，电磁弹射允许搭载更重型的飞机和更短的跑道，让福建号能够搭载最多40架战机，而中国前两艘的航空母舰只能够分别搭载18和32架战机。台湾国防部情报总参谋部助理副部长王文慈少将在公布报告时说，这个是我们未来必须积极面对的一个主要海洋威胁。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9月11号表示，美国空军的领导层未来几个月将会就美国空军和太空军重组进行研究，以便使到这两支部队在同中国大国竞争时代提升战力。肯德尔是在马里兰州国家港口的美国空军与太空军协会主办的空天及网络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中国军力在过去几十年间迅速的扩张与增长，引起美国政府及军方高度重视。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创新与未来战争中心中国军事与政治战略专家丹尼尔·莱斯日前发表一篇长篇的研究报告，就中国解放军的性质、任务、作战理念、作战意志和武器装备发展一一做了详细的介绍。文章仲详细探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全部的过程，其中包括了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个礼拜将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国际之间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战争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个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泽连斯基首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华盛顿社报道说，超过140位各国领导人下个礼拜齐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全球正经历多重危机，泽连斯基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位明星，但是他的现身亦都可能意味着全球进一步分裂。本届联合国大会将在星期二9月19号开幕，一年前只能够通过视像会议向联合国大会致辞的泽连斯基，现在终于可以同拜登一起去出席联合国大会。不过当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同仇敌气在联合国力挺乌克兰的时候，俄乌战争却将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峙暴露得一览无遗。乌克兰一名部长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未来作战会是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攻击和更少的俄罗斯舰船。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部长费多罗夫对路透社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去年以来增加了100多倍。费多罗夫对路透社说，尽管有电子战的干扰，乌克兰正在试验能够探测几公里以外目标的人工智能和制导无人机。英国国防部同时在乌克兰每日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冬天再次使用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去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英国国防部情报更新说，俄罗斯可能建立这一种导弹的巨大库存，因为开源报道显示俄罗斯4月份开始减少了这种巡航导弹的使用。情报更新说，俄罗斯领导人强调提高巡航导弹生产速度的努力。报告并说，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是俄罗斯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对乌克兰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多数打击的核心，令到俄罗斯能够从俄罗斯的领土中心发射导弹。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乌克兰两座重要的历史古迹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星期五9月15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第45次会议中做出上述的决定。委员会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清单管理和遗产保护。委员会决定将基辅中心地带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古城堡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坐落在基辅中心地带的金顶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11世纪，拥有 拜占庭時期的镶嵌画和壁画的集中收藏。大教堂同一同坐落在第列伯河河畔的基辅和弗修道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人类创造天才的杰作。李玉夫的古城堡修建于13到17世纪期间，俯瞰城市街道和广场，包括多种宗教建筑物，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多样性。这两个古迹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都未有受到直接的打击，但俄罗斯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连续攻击，让居民地区和重要基础设施受损。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表示，该工会的代表星期六9月16号恢复和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资方进行谈判。由於勞資雙方的談判星期四晚間破裂，工會星期五有史以來首次針對美國通用汽車、福特和吉寶與克萊斯勒的母公司斯特蘭蒂斯三大汽車製造商同步發動大罷工。罷工主要發生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密蘇里州的工廠，這些工廠有著146,000名的全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成員，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參加了罷工。工会的罢工行动只是针对三大车企的三间工厂。罢工的主要原因是薪酬问题，工会要求加薪约 36%， 福特和通用都提出在4.5年之内加薪两成。斯特兰蒂斯提出的同期加薪幅度为 17.5%。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说自谈判开始以来，他一直都同劳资双方保持联络。他说冇人希望舉行罷工，但佢尊重汽車工人喺現有集體談判制度下舉行罷工嘅權利。美國幾十年嚟規模最大嘅罷工行動，導致三大汽車製造商三間生產熱銷車型嘅工廠停產，而且自星期五下晝以嚟，其他並未直接成為罷工目標嘅工廠，亦都開始感受到漣漪嘅效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中国博士生希望在香港延续六四精神而被判入狱。我们会报道四名香港大学学生首次被当局控以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但后来因为他们承认交替控罪而获得撤销原有的控罪。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威胁大，台湾加强同盟国合作应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军方在9月12号警告说，中国最新最先进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如果正式服役之后，代表中共正式具备远洋作战，恐怕令到台湾构成新的海上威胁。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福建号的飞机弹射器虽然是最新型的电磁弹射器，但是恐怕是有待解决的瑕疵，而海军的舰载机飞行员训练亦不够，都令到这艘号称超级航母舰的战力能否如期发挥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的国防报告书，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以及是锁台能力持续进化，其中台湾海军尤其关注中共海军最新航母福建舰的可能杀伤力，因为该舰技术跃进，代表中共远洋战力提升，恐怕将会成为新的海上威胁。该个报告书介绍，中国海军福建舰大约是可以搭载40架战机，每小时航速达30至31海里。预计2025年完成海试撥交服役之后，可持续完备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简言之，就是更加有能力推迟或者阻止美军进入战区，协防台湾。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室助理次长王文启9月12号在国防报告书发布记者当中表示，台湾军方今年之所以特别在报告书当中凸显福建舰，是因为对比中国的前两艘航母辽宁舰以及山东舰，这一艘最新的三航母所列装的各式新系统确实是不容小觑。
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一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
王文启表示，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一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他准备走向远洋的一个规划，这个是台湾未来必须要积极应对的一个重大的海上威胁。他说，中国海军现役的两艘航母辽宁舰以及是山东舰都是承袭着俄系设计，未配备弹射装置，舰载机只能够以自身动力系滑跃起飞，不单止占用甲板空间，导致航母所能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受限，而且为了减轻数量，舰载机起飞的时候无法满载燃油和弹药，作战能力亦都严重受限。相应之下，公开数据显示，去年下水的福建舰由中国自行设计以后是建造，是中国首的003航母，亦都是解放军第一艘采用平直通常的飞行甲板，可以允许更多的舰载机更快地在海上起降。而另外，福建舰总共是安装三具跟美军最新型福特级航母类似的电磁弹射装置，据说将可以大幅提升舰载机的数量以及是起降的速度。电磁弹射装置是一种飞机弹射器，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以及中国成功研制以及是使用。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指出，电磁弹射器虽然比旧型的蒸汽弹射装置新颖，但是技术仍然未成熟，就算是美国海军在使用电磁弹射器的时候亦都遭遇不少意外之外的新问题，有待解决，因为这一类的瑕疵不单止节损战力，亦都恐怕对战机造成耗损，因此福建舰能否克服这个的短板，快速发挥战力仍然有待观察。
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弹射太精确，每次弹射出去的话，对飞机都会造成结构上很大的压力，很快就把
廖燕芬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个美军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弹射器太过精确，每次弹射出去的话，对飞机都会造成结构上很大的压力，很快就将一架飞机搞坏。这个问题美军有自己的解决方式，不确定共军是不是有办法解决。除了船舰硬件的装备，福建舰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加困难的短板，恐怕是海军合格舰载机飞行员的人数不足，培训亦都不够。位于台北的前台湾海军上校、现任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陈永康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相较于美国海军飞行员长年在海上执行任务，中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一年仅仅是有两次、三次的远航，导致舰上起降训练的次数严重不足。就他的评估，目前中国海军舰载机的飞行员的战力仅仅是占美国海军的三分之一，但是他表示解放军会急起直追，或者是五年之后战力就可能达成到美国海军的二分之一。另外，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分析，军事经验显示，各国海军想要操作航母形成打击群，至少是要部署三艘，才能够在维修、训练和战备之间正常轮调。他因此预测，中国海军 德等是建艦於兩年後正式服役加入戰鬥行列，才能夠是逐步讓艦載機飛行員的訓練正常化，真正開始做到遠洋戰力的強化。除了福建艦的海上威脅之外，台灣國防部亦都在國防報告書當中直指中國可觀的軍費成長。該個報告書指出，中國的國防預算自2017年以來就持續增加，至2023年編列 1.5573 萬億人民幣，比去年成長 7.2%， 軍費規模逐居亞洲第一，全球第二，且尚有經費隱藏於非軍事項目，實戰規模恐怕是遠遠高於帳面上的軍費。因此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室助理次長王文啟表示，美國總統拜登日前雖然推測中國現時的經濟困境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忙得不可開交，不太可能攻打台灣，但是他說台灣不能夠因此而鬆懈，因為解放軍的軍費資源豐沛，仍然有利於戰力的提升，所以台灣必須要隨時做好最壞的備戰準備。根據中國國軍總被賦予的作戰訓練和戰力整備方向，台海一旦開啟戰端，解放軍將會結合多軍種對台實施聯合封鎖、聯合火力打擊以及聯合登島作戰。為了防止台灣在受到中共的第一波導彈攻擊之後，軍方的指揮中樞因此而被擊潰至群龍無首，台灣今年度的國防報告書首次提及到分散式指管的戰略，亦就是分散指揮平台，讓各個軍種部隊可以在戰時憑藉著通訊科技取得共同作戰圖像來持續作戰，強化指揮鏈的人性。所謂共同作戰圖像，就是諸軍兵種之間是協同作戰的一套信息化系統。除了軍方內部，台灣亦都打算同美日建立共同的作戰圖像。台灣軍方在5月證實，美國將會協助台灣取得北約 NIN22 數據鏈的系統技術，以同美方聯網系連結，形成共同作戰圖像。另外，據英媒《金融時報》在6月透露，美國預計在2025年開始交付台灣四架 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屆時美台以及日將會共享設一款的無人機傳送的即時情報，探索建立共同作戰圖像。對此，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同時亦都是這次國防報告書諮詢委員會的林永佑表示，作戰初期解放軍勢必優先攻打位於台北的恆山指揮所預警的雷達，因此台灣改採分散式指管勢在必行。雖然在人員訓練以及硬體設備上面，台灣軍方都還有進步的空間。
你原本要联合作战就已经有点难度，一定的限制，更何况跨军。
林永佑对美国之后表示，台湾原本要联合作战就已经是有些难度，有一定的限制，更何况跨军种在遭受到攻击的混乱状况之下，如何去做好指挥，除了技术之外，人员能不能够做到跨军种的沟通，这一块是需要重要的。不過，大西洋理事會的廖燕芬提醒，要在戰場上建立共同作戰圖像，得要先強化台灣的網絡基礎建設，具有挑戰性。因此，台灣軍方所提出的這類新型作戰思維，仍然缺乏務實的做法，未來還有很多的整備要精進。台灣國防部的官員直言，台灣軍方今年吸取俄烏戰爭的實戰經驗，改採分散式指管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指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在前年七月通过感激七一次警案的疑犯梁建辉为香港牺牲的议案。四名出席会议的前学生会领袖首次被控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他们在星期一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四个人承认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的交替控罪，国安罪就获得撤控。
法官押后星期四求情，法官话各个被告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年轻人，要向他们判刑感到伤心。法官要求辩方厘清某些法律观点，聆讯押后到下个礼拜三才再继续。有大律师分析认为，控方将案件安排在区域法院审讯，可能是不想有陪审团参与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7月1日，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50岁男子梁建辉怀疑对社会和警察的不满，并且反对国安法实施之后影响港人的自由。当晚10点左右，在港岛闹市铜锣湾崇江百货正门外，突然从背后用刀刺伤一名28岁的机动部队男警。梁建辉随后以刀刺心脏自杀，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事发之后，有香港网民以烈士、勇者称呼梁建辉，甚至有不少市民前往案发地点献花和鞠躬，亦都有亲政府的网民称梁建辉为恐怖分子。香港警方将本案定性为孤狼式恐怖袭击，并且批评部分网民公然明目张胆地支援严重暴力违法行为，重申警方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为达到目的而诉诸暴力。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事后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议案对梁建辉的逝世深感悲痛，并且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四名案发时18至20岁的港大学生会前领袖，包括学生评议会时任主席张敬生、学生会前会长郭永浩同埋两名前评议员杜林成亨同埋容仲熙，一个多月之后被警方拘捕，首次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同埋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作为交替控罪。案件星期一，即是9月11日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谢沈志慧处理。四名被告开庭的时候承认一项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即是在2021年7月7日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意图使警务人员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及恶意伤害警务人员，但是各被告否认港区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代表控方的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表示，无需处理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不过法官认为既然各被告已经承认交替控罪，宣扬恐怖主义罪应该予以撤销，最终下令撤销相关控罪。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下宣扬恐怖主义罪的刑罚情节严重，是判处监禁5年以上10年以下，而四名被告承认的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由于控方选择在区域法院审理，最高刑罚是监禁7年，因此各被告承认交替控罪之后，国安法案件被撤销控罪的做法是合理的安排。
区域法院所有的量刑个上限是7年的、所以当控方选择在区域法院，因为控方决定在哪里进行审讯的嘛，在区域法院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就算最高都好了，都只可以7年，实际运作上咁样变成，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下分别就不太大的。
萧志文又表示，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的最高刑罚可判处终身监禁。他估计控方将案件安排在区域法院审理，可能是不想有陪审团参与判决。
不排除，我没说一定是，考虑因素就是说在区域法院不会有陪审员，是由个法官决定。在高院的话当然可以，有些情况可以不要法官，不要陪审员，但是基本上都需要由陪审员去裁定是否有罪的嘛。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明知暴动啊那些情况可以判10年，为什么 在区域法院处理不上去高等法院？有部分人认为啦，可能根本就是不想给市民去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因为一个裁定是否有罪那个决定是不，即是法庭没得去 斟酌呢樣嘢。喂，冇得問，點解你判佢有冇罪㗎？冇得，法庭唔可以咁樣問陪審員㗎嘛。咁所以亦都唔使陪審員，亦都唔使將佢嘅決議決定向法院或者任何人交代㗎嘛。所以有人就話相信可能係唔想俾市民去判，甚至可能放咗呢一啲咁嘅被告。
萧志文表示，控方安排一啲刑罚可以高于7年嘅案件喺区域法院审理，可能阻吓程度唔足够。佢认为某程度上亦都唔能够彰显公义。
问题就系话，如果你个刑罚系重嘅，嗰条控罪系重嘅，咁概念上严重嘅案件点解去高院处理？就是、因为严重嘅案件，我哋需要市民嘅良知、市民嘅理解、理性去考虑，而唔系由法官单法官考虑，系彰显最公平、最公义嘅情况，并不是由法官考虑。
嗯，
最严重案件由高院处理，就是、因为有陪审员。
嗯，
这个制度上设定系咁样嘅，我只可以话。
本案以英文审理，星期一开庭的时候，由代表控方的高级检控官李庭伟负责读出案情的时候表示，2021年7月1号男子梁建辉在崇光百货外刺伤警员，其后自杀。港府事后发表公开声明，将事件定性为孤狼式恐怖袭击。法官打斷李庭偉宣讀案情，嚴詞批評整份案情撮要的文法好差，甚至不知道應該從何修改，最後由法官讀出案情。讀筆案情之後，法官將案件押後至到星期四，即是9月14號求情。控方不反對四名被告以原有的條件保釋。星期四开庭的时候，控方向法庭呈第一份最新修订版的案情撮要，表示修改了不少文法错误，其中部分是星期一休庭之后作出修改。法官谢沈志慧嚴詞斥責，表示星期一开庭的时候已经在法庭上读出加上法官本人修改的案情，被告已经基于该版本定罪，控方现时的做法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法官表示他司法生涯从未遇过这样的情况，拒绝接纳控方新修订的案情撮要。法官又表示，控方呈交的案情撮要是 Beyond Help， 即是冇得救。他撰写判刑理由书的时候会改述整份文件，他强调绝对不容许如此文法错误的内容出现在他的判词里面，如果要撰写这样的内容会令他感到尴尬。法官又表示，辯方呈上多封求情信的內容都有文法錯誤，他認為撰寫的人應該學習怎樣寫信。法官又表示，多封求情信希望法庭給予各被告更新的機會，不要破壞被告的前程。法官認為相關內容將責任放置在法庭的肩上，其實破壞被告未來，將他們帶到法庭的是他們本人。法官表示，各被告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年青人，要向他們判刑感到傷心。法官要求辯方釐清某些法律觀點，聆訊押後至到下個星期三，即是9月20號繼續處理求情，各被告繼續以原有的條件保釋。大律师萧志文表示，控方案情撮要到开庭的时候由法官亲自修改，情况相当少有，甚至连控罪元素都搞不清楚，他认为情况不理想。
但是去到一个不是似乎手文之误，去到个内容啊、文法啊有问题，即是连法官都这样 comment 的话，我就觉得比较过分咯。即是话个情况不单止是草拟的问题，而是翻译啦，或者是甚至是草拟的控罪写低个案情的部分都有问题。咁其实如果个控罪本身个控罪元素或者个被告做咗啲乜嘢令你决定告呢度都搞唔清楚嘅话咧，我就觉得个情况比较唔理想咯。系啊，应该就正常嘅，就如果控方见到控方申请嘅更改嘅，咁就算系开即系认罪之前有呢个情况，通常就会同辩方交代一声，控辩双方明白就会得悉，即系控方会更改，辩方唔反对，咁就明嘅，咁个官就接纳呢个更改，而好少系话控方又唔知道，法官睇到我要求自己嚟改，改完之后。而 家控方又再改，咁你想点去到咩地步？即如果不停抹完抹了咁改嘅话，咁嗰日嘅聆讯你想点啊？定系要翻去问攞法律意见之后先再嚟改完？即所以个情况唔理想。阿谢太呢个关注或者个愤怒，我只可以话明白。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到开审嘅时候，由法官因为英文文法错误百出而亲自修改控方嘅案情撮要，情况并唔常见。佢担心可能系反映移民潮下香港法律界人才流失嘅情况，
好大可能性系一啲专业人士，包括埋律师都走埋。咁而普通法好讲律师经验啊嘛，因为你全部用案例啊嘛。咁而喺嗰個案例裏面亦都牽涉到就係你嗰個寫嗰張狀紙到底點做。咁如果你走得咁大批嘅專業人士嘅時候，咁到底現在做嗰批又有冇所以可之前所講嘅知情制嘅時候，係咪跟得足？係咪跟得到？或者做得到一個即係比較係普通法嗰個規範底下嘅一個情控咧？咁呢個其實我哋現在見到好似唔好係啦。如果係嘅話，咁我冇乜可能法官會有一個即係咁難聽嘅説話出得到嚟，以往其實好少啊。法官會訓斥一啲嘅叫做不恰當嘅行為咧，其實就唔係真啲事，但係用啲字眼咁極端咧，就比較係一個即係少嘅情況。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关香港方面嘅消息。一名嚟自中国大陆嘅法律博士生，企图喺今年6月4号喺香港嘅闹市展示印有国殇之柱图像嘅直幡。佢承认一项企图煽动罪，喺9月12号被判监6个月。国殇之柱嘅雕塑原本系六四事件之后最后嘅重要象征，但被香港警方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罪证。外界就赞扬呢名博士生延续六四精神嘅良知同勇气。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23岁被告曾宇璇，9月12日由囚车押送到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今年5月，香港警方捡走国殇之柱作为证物，打算用作控告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罪证。其后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号召全球各地在六四当日展示印有国殇之柱图像的直幡。控方指控曾宇璇参与行动，透过中国民运人士周峰所获取由美国寄出的9米乘3米直幡，并且向网媒说自己会在六四当日在港岛铜锣湾圆形天桥展示。法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并不是始作俑者，直幡内容并没有鼓吹暴力，但是高志活具知名度和号召力，有关行动具有国际性，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互相呼应，产生集体影响。被告在敏感日子选择在闹市展示直幡，增强宣传效果，比起在一般的日子展示影响力更强，而直幡内容尖锐会引起志同道合的人共鸣，容易挑起他们的情绪。被告行动有周详部署，行动前曾经作实地的视察，事前亦都有订住酒店，假扮游客作为掩饰。辩方求情时透露，曾宇璇毕业于中国大陆高校的法律系，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课程，并强调控方并不认为六四事件是禁忌不可以再提，被告没有煽动他人采取行动和讨论历史事件，亦都没有参与过以高志活为名的网站活动，只是透过网站取得直幡。法官就认为煽动罪是防范性质的罪行，若果防范失效，整个社会会承受严重后果，需要判处阻吓性的刑罚，以监禁9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监6个月。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周峰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至今仍然认为自己要为曾宇璇卷入漩涡承担责任。
他是看到我在 纽约做这些事情。
周峰所话，自己喺美国曾经展示过国商之处嘅直翻。周宇船系受到感染，先至会做同样嘅事。佢嘅所有材料都系周峰所提供寄俾佢噶。实际上佢系因言获罪，因为佢只系有咁嘅谂法。周峰所透露，佢同曾宇船事前并不认识，透过喺网上接触至加深了解。
就同我短短的这个对话，我就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
周峰所话，从短短嘅对话可以感受到，曾宇船非常有良知、有勇气、有强烈嘅正义感。佢应该系00后嘅年轻人。早在疫情之前，他就一直参加民主相关活动，亦非常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成为全球焦点，数以万计港人和游客会在维园的足球场聚集，举起点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但是自从2020年开始，港府就以防疫为由取缔六四烛光晚会。周峰所相信，曾宇船一度打算将国商之处直翻在铜锣湾市区展示，与此有关。
哦，毫无疑问，他的动机他自己写得很清楚，就是
周峰所话，毫无疑问，曾宇船打算将国商之处直翻在铜锣湾市区展示，同以往的维园烛光晚会有关。曾宇船的动机很清楚，就是要表达对香港警方绑架国商之处的抗议，亦希望透过行动告诉世人知道，他要延续传承六四烛光晚会。他的勇气良知的确是显示了维园烛光即使没办法好像以往那样，但是在大家心目中是不会熄灭的。象征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国商之柱，由50个人面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的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极权镇压的人士。1997年由丹麦运到香港，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后，由香港大学学生会护送至校园，其后经由学生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在校园平台位置。2021年港大校委会咨询法律意见，认为雕像为大学带来法律风险，决定将它移走。
在一个专制政权看来啊，任何自由，
周峰所话，在专制的政权看来，任何自由的表达都是危险的。港府将这件纪念六四的艺术品当作罪证，只能够说明他们跟中共一样是作贼心虚，他们惊住大家纪念这段历史，那当然是非常荒谬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曾宇船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是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抵抗，非常的醒目。
曾建元说，曾宇船是一个人行动，一个人抵抗，他的行动非常醒目，亦都容易被查出身份。相信他在从事这一次的行为的时候，是已经预见行为的后果。曾宇船的确有他令人佩服、令人感到不舍的地方。曾建元相信，曾宇船展示国商之处直翻的真正意图，并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要为香港哀悼。
他其实是在纪念了，在追悼啊。
曾建元说，曾宇船其实是在度纪念追悼港人曾经共同拥有的法治自由的价值，追悼香港已经失去的光荣。这种行为是大家公认的犯罪行为吗？定是只是统治者所不乐见的行为呢？曾宇船亦都涉嫌在今年元旦在铜锣湾悼念71次警案致敏身亡的疑凶梁建辉，他早前被控一项煽动罪，获控方撤销控罪。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英国近日有多宗同中国有关嘅保安议题，咁最新一项发展咧系英国通过新法律禁止政府使用被指协助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嘅中国公司闭路电视。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英国国会下议院喺星期三通过新法，禁止政府大楼同埋军事基地安装中国公司嘅闭路电视。呢一条采购法案仍然需要在上议院获得批准，才会正式成为法律。英国政府亦都承诺每年将向国会报告已经拆除几多部闭路电视，以供议员追踪。两间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同埋浙江大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嘅闭路电视喺英国广泛使用，包括喺伦敦市中心嘅政府大楼内外。今年六月，英国内阁公署已经要求各政府部门移除呢两间公司生产并安装喺敏感位置嘅镜头。不过，根据英国政府嘅独立监控镜头专员桑普森喺今年二月公布嘅研究，最少有三分一嘅英格兰同埋威尔斯嘅警方仍然喺度使用海康威视嘅镜头。海康威视同埋大华被指控协助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在2019年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一个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每日电讯报话，法案有所进展，显示英国政府认真对待国家安全。他说政府和议员步伐一致，找到他们会支持的位置去保护英国的采购程序，免受恶意人士影响，保障国家安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平台 X 说，法案会比英国政府更加有法律上的能力，去进一步加强英国防止恶意国家尝试进入英国供应链。在英国运作的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主任古德曼欢迎最新发展，他对路透社说，这一项法律将会令到海康威视同埋大华喺英国嘅业务成为历史。海康威视同埋大华都未有立即回应最新发展，但系海康威视先前已经否认佢哋系英国国家安全威胁嘅指控，话佢哋嘅镜头符合英国法律要求，佢哋亦都尊重人权。大华就曾经指佢哋喺英国嘅业务一直遵守所有法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迫使印第安人搬入保留地居住，佢哋唔能够再喺大平原地区自由嘅猎杀野牛，而白人开始喺呢度定居。这种情况引发了暴力冲突。联邦政府派军队强行将印第安人迁到保留地，但是军队无法保证印第安人留在那里不出来。到春天，一些印第安人就会离开保留地，到平原上去捕杀野牛。有些印第安人偷袭白人的房舍，偷白人的马和牛。夏末秋初，这些印第安人就回到保留地，然后靠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的食物过冬。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少的印第安人能够离开保留地到平原上去捕杀野牛。因为平原的野牛越来越少，捕猎变得非常困难。仅仅几年之前，大平原地区还生活着几百万只野牛。但是横穿全国的铁路建成，白人占据了草原，围起了山栏。 牛仔从德克萨斯州赶大群的牛来到这里，他们将野牛赶走或者杀死。印第安人试图阻止白人杀野牛，一些愤怒的印第安人经常袭击那些捕杀野牛的白人。但是军队的力量太强了，军人杀死和逮捕了很多印第安人，最后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放弃了这种斗争，交出自己的武器和马，他们回到保留地做了农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现今的中南部地区，而在北方，印第安的苏族部落和美国政府爆发了另外一场冲突。苏族曾经在1868年和政府签署一项条约，条约规定将目前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和怀俄明内的一大片土地给苏族部落做保留地。达科他境内的布莱克山在苏族保留地境内，而且对苏族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根据苏族的宗教，布莱克山是一处圣地，是他们世界的中心，是他们的神居住的地方。苏族印第安人的战士都会到这里和神对话。而在1873年，布莱克山突然对白人亦重要起来，这个是因为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对于蜂拥而来寻找黄金的白人，印第安人和政府签订的条约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印第安人杀死了一些开矿者，并且将其他开矿者赶走，但是更多的开矿者不断涌来。苏族部落要求政府确保条约的执行，部落首领要求政府禁止白人进入印第安保留地，军队派兵驱赶开矿的白人，士兵命令开矿者离开，但是他们只是讲下，并没有真正的去驱赶白人。印第安人再次表示抗议。这次政府派官员和印第安人谈判，希望达成新的条约，而新条约要求苏族印第安人放弃布莱克山。有些印第安首领拒绝和政府谈判，其中一个人叫做西廷博尔，他说我不想将任何土地卖给政府。跟住他用两只手指捏起一撮泥土，他就说连这一些都不卖。但是这种反抗无法阻止政府将布莱克山划给开矿者。美国战争部派乔治·克鲁克将军去惩罚印第安人，将他们赶回到保留地。克鲁克率领大军进驻苏族，突袭了一个印第安人村庄，抢走几百匹马。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政府为了给白人开矿者获得布莱克山，派兵镇压苏族印第安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讲述政府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几个月之后，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又发生了冲突，而结果和以往就不是几同。印第安人使美国政府军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次战斗发生在小比格霍恩河附近，乔治·卡斯特将军率领212名军人首部印第安首领克雷兹·霍尔塞。 卡斯特准备通过河谷地区，于是派人到前面去查探。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成千上万印第安人正准备发起攻击。卡斯特不听，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很快他的部队被印第安人包围。不够一个小时，印第安人杀死了卡斯特将军和他所率领的全部军人。白人士兵的尸体散落在小比格霍恩，而卡斯特亦成为战斗中愚勇军人的代名词。小比格霍恩之战是美国政府军的一次重大失败，但是印第安人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几耐。之内，政府军迫使大多数苏族印第安人投降，将布莱克森俾咗开矿者，将印第安人驱赶到新的保留地。在随后的几年里边，西部的各个印第安部落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在白人定居者强大的压力下，联邦政府不断将本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攞嚟交俾白人定居者去开发，印第安人保留地越变越细。西部的印第安部落一个接一个彻底改变，勇猛的斗士变成需要政府资助的农民，他们变得无力，精神不振。一位印第安首领布罗克艾科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艾科曾经参加过在双失谷发生的战斗，很多的印第安妇女和儿童都在那里遭到屠杀。几年之后，艾科说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东西在这里终结，现在我已经老了，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山岗上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看到遍地尸体，而除了这些尸体之外，我还看到在被鲜血浸透的泥土之中还有一样死去的东西被掩埋，那个就是印第安人的梦想。在绝望之中，有些印第安人开始信仰宗教。一位名叫做雅维卡的印第安宗教领袖逐渐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雅维卡声称，天神选择他带领印第安人进入新世界。他说，新世界很快就要来到，这个将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那里没有白人，所有死去的印第安人将复活。阿维卡警告说，新的土地即将崛起，将好像洪水一样淹没全世界。他说印第安人可以通过跳一种特殊的舞蹈而逃过这一场劫难，这种舞叫做鬼魂舞。阿维卡说，这种舞能够给印第安人力量，甚至在面对白人的武器的时候亦都能够刀枪不入。在美国西部，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聆听雅维卡传教，相信他的话，每日都要跳好长时间的鬼魂舞。在苏族保留地，其他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小孩子不再上学，所有人除了跳舞什么都不做。这种情况吓坏了白人官员，他们试图逮捕一些印第安首领，以阻止印第安人继续跳鬼魂舞，这个又引发了交战。而在最后的决战中，白人彻底打败印第安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从此画上句号。 阿维卡对他的信徒说，我们祖辈所走的路布满荒草和黄沙，我们再无法找到他们。今天我希望你们去走一条新路，这个也是我们唯一可走的路，那个就是白人的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讨论晚饭吃什么，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Turn a new leaf, 以及 take baby steps.
I'm starving, Li Hua. What should we eat for dinner today?
晚饭，只要唔食你最中意嘅汉堡包同埋薯条，咁就得啦。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wasn't planning on eating fast food.
我先至唔信啊，唔系汉堡包，咁一定系炸鸡啦。
Nope, Li Hua. I know I used to eat a lot of unhealthy fast food in the past, but now I've turned a new leaf. I'm never going to eat fast food again.
You turned a leaf? 咁即咩意思啊?
To turn a new leaf means to start over fresh, to totally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start over new again.
Oh, to turn a new leaf 就係改正壞習慣，從頭開始。
Right. Lately, my bad eating habits have been making me feel just awful. So I decided to turn a new leaf and start eating only fresh, healthy foods, starting today.
你话因为你一直食垃圾食品，觉得身体好差，所以你要痛改前非。
李华 ，I've been gaining a little weight lately, but that will all change now that I turned a new leaf and started living a healthy lifestyle.
哈哈，你要从头开始过健康嘅生活 ，Larry， 你真系可以做得到咩
？No problem, Li Hua. When I make a decision, I stay with it.
系咩？我琴日啱啱买咗一大袋你最中意食嘅薯片。既然你揀咗健康生活，咁呢啲薯片就等我同你消化啦。
Ah, you mean you bought some Lay's double cheese and sour cream potato chips?
冇错，就系你最中意食嘅双层芝士加酸奶油口味，真系可惜啦。早知道你 turned a new leaf， 我就唔嘥钱啦。
Well, wait a minute, Li Hua. We can't just let your money go to waste. Maybe I can just eat a little bit now to hold me over until we have dinner.
你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将生活方式完全改变。
Yes, I could make slow progress towards my goal. You know, like taking small baby steps.
不过你的慢慢来是指几慢啫，不会十年吧。
Li Hua, if I take baby steps,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will take a lot more time, it will be a lot less difficult. It's like getting into a swimming pool. First, you have to put your foot in to see if the water is cold, then put both legs in, then slowly...
你觉得太慢了，直接跳入游泳池几痛快啊。
I don't know how to swim.
得了 Larry, 我看你不用慢慢来，拖拖拉拉更难受了。
With that bag of chips calling my name over there, I'm already in pain, Li Hua. I've got to have some.
Oh, Larry, 你的健康生活这么快就放弃了？
Give me that bag.I promise I'll only eat a little bit. I'm making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of eating healthy.
俾你，俾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I haven't had these in so long. Hey, wait a minute. These are dried banana chips.
没错，呢啲系干嘅香蕉片。Larry, I've turned a new leaf in my life as well.
Huh? What leaf?
我以前成日纵容你，同你买垃圾食品，而家我都要重新嚟过。我发誓以后再不同你买这些不健康的食物了，我们一起努力啦。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turn a new leaf， 意思就是指重新开始，痛改前非。而另一个就是 take baby steps， 意思就是指慢慢来，循序渐进。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